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12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日非峰会在白宫首次登场，三国领导人推动历史性合作。
新西兰重新与西方结盟，与美国签署声明加强合作。
布林肯致电各国外长，呼吁力劝伊朗不要攻击以色列。
美国警告俄罗斯黑客借微软电子邮件窃取官员与科技界的通信。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以色列4月1号空袭伊朗驻叙利亚使馆，炸死13人，其中包括2名高阶将领。各界担心伊朗将会采取报复行动。五角大楼周四说，美国负责中东地区的最高指挥官库里拉当天前往以色列，与以色列军事高层就安全威胁举行会谈。同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周四说，国务卿布林肯在过去一天已经与包含中国、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欧洲国家的外长通话，以表明局势恶化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各国应该敦促伊朗不要升高局势。米勒说，布林肯也和以色列国防部长格朗特通话，重申我们强力支持以色列对抗此类威胁。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说，美国已向伊朗表明美国并未涉入对大马士革的空袭，同时警告伊朗不要把这次攻击当成借口，让区域局势进一步恶化。
华尔街日报周四引述知情人士披露，以色列正在为接下来的24到48小时内遭伊朗用中程导弹攻击以色列南北部做好准备，但知情伊朗高层的另一位消息人士说，伊朗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上周，伊朗扬言报复以色列对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攻击。德黑兰当局表示，当时以色列空袭一栋外交大楼，炸死包括一名伊朗革命卫队精锐圣城旅高阶成员在内的多名伊朗军官。华尔街日报引述伊朗革命卫队的一名顾问透露，本周稍早，革命卫队已经向最高领袖哈米尼提报几个打击以色列的选项，包括用精密中程导弹直接攻击以色列。而最近几个小时里，一些亲伊朗革命卫队的社交媒体账号也贴出模拟导弹攻击以色列位于海法的机场和在迪莫纳核设施的影片。
就在各界担心伊朗发动报复之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四说，加沙的战争将会持续下去，同时以色列正在为其他地区的可能事态预作准备。内塔尼亚胡稍早观察以色列南部的特尔诺夫空军基地，他在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不管谁伤害我们，我们都会反击，我们准备在攻守两方达到以色列国家的所有安全需求。以色列首席军方发言人哈加里说，尽管当前并未通知平民要做任何特别准备，但以色列已经为一系列可能的事态做了充分准备。据悉，有伊朗在背后撑腰的真主党握有大批导弹，是伊朗最有可能用来对付以色列的方式之一，但目前双方还没有出现全面冲突。
11号，美国和韩国国防部在华府举行一场防御一体化对话会议，双方在声明中说，维持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非常重要。去年4月，美国总统拜登和韩国总统尹锡悦发表纪念美韩结盟70周年的联合声明，当时也重申，维持台海和平与稳定是区域安全和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五角大楼新闻稿指出，今天第24届美韩防御一体化对话对同盟防御愿景的三大支柱进行深入讨论，包括加强对朝鲜的吓阻能力，增进现代化科技能力，以及强化与理念相近国家的合作。新闻稿说，双方担忧朝鲜持续挑衅，发展核武和导弹能力，将破坏朝鲜半岛及地区稳定。美方重申，美军将动用全副军力，包括核武、传统武力、导弹防御，以及先进非核能力防御，并强调，朝鲜动用核武不可接受，将会导致金氏政权终结。
周四，国土安全部旗下的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发布了一份紧急命令，显示 俄罗斯政府支持的黑客利用对微软电子邮件系统的存取权限，窃取官员和科技巨头之间的通信内容。在日期登记4月2号的命令中，网络安全局示警，黑客利用电邮共享的身份验证细部资讯，试着闯入微软客户系统，其中包括一些政府机构系统。而这一攻击也为整个网络安全产业敲响警钟。就在上周，美国网络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称另一次归咎于中共的黑客攻击是可以预防的，并指责微软的网络安全有缺失，刻意保持不透明。对此，微软在电邮中说，他们正与客户合作，以协助调查并降低此事带来的影响，包括与网络安全局合作，制定紧急命令，为政府机关提供咨询指导。
哈佛大学周四宣布，哈佛将重新实施要求入学申请者提交 SAT 或 ACT 成绩的规定，成为美国高校中最新一所恢复要求提交标准化考试成绩的名校。哈佛大学在周四的一份声明中说，新政策将适用于申请2025年秋季入学的学生。在针对2029届毕业生的招生工作中，哈佛大学将要求提交 SAT 或 ACT 成绩。声明指出，在特殊情况下，如果申请人无法参加 SAT 或 ACT 考试，其他符合条件的考试也可以接受。对此，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霍克斯特拉在发送给学院师生的消息中强调，标准化考试是一种面向所有学生的手段，无论他的背景和生活经历如何，这些考试都可以提供对在大学及以后的成功具有预测价值的信息。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日非峰会在白宫首次登场，三国领导人推动历史性合作，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苹果公司11号对印度和其他91个国家的特定使用者发出通知电子邮件，警告他们可能成为佣兵间谍软件攻击的目标。苹果表示，发现有攻击者试图远程侵入 iPhone， 还说佣兵间谍软件攻击远比一般网络犯罪活动和恶意软件复杂，因此并不常见。根据苹果公司的信息，这种攻击历来跟国家行为者有关，包括代表政府研发佣兵间谍软件的私人企业，例如开发飞马间谍软件的以色列公司 NSO 集团。苹果警告一些用户，他们的身份或职业可能更容易成为攻击目标。遭到锁定的通常是记者、社运人士、政治人物和外交官，而且攻击会持续并遍及全球。
一枚 SpaceX 猎鹰9号火箭周四上午7点25分从加州中央海岸范登堡太空军事基地的发射台成功发射。军方官员说，火箭将美国太空部队的一颗气象卫星 WSFM 送入低地球轨道。这次发射由太空系统司令部太空发射德尔塔三时确保进入太空，以及 SpaceX 公司的监护人和飞行员共同完成。一旦进入轨道，WSFM 卫星将为美国和盟军作战人员提供重要的气象数据，包括测量海洋表面风速和风向、冰层厚度、积雪深度、土壤湿度和当地航天器高能带电粒子环境。收集到的数据将提供给气象学家，以便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任务规划和操作。范登堡官员写道， WSFM 卫星的发射标志着我们在增强国家太空能力的任务中迈出了重要一步。范登堡太空军事基地是美国太空部队在西海岸的航天发射场和试验场，作为美国仅有的两个大容量航天发射场之一，该基地已经进行了2060多次发射。
4月11号，正值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为强化美日关系访问美国之际，谷歌母公司宣布将为打造两条新海底电缆投资10亿美元，以提升美日之间的数字连接。两条海底电缆将增进美国、日本和很多太平洋岛国及属地之间的联系。美日也在昨天发表联合声明说，以美国和澳洲去年10月承诺共同出资建设海底电缆为基础， 美国和日本计划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打造可靠且更具韧性的网络，并打算为建造太平洋地区的海底电缆提供资金。此外，谷歌还表示，将出资建设一条让夏威夷、北马里亚纳群岛和关岛互相连接的电缆。据了解，中国和美国都密切关注太平洋地区，两国竞相提议在此建立基础设施或军事伙伴关系，以争夺地区影响力。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美国、日本和菲律宾领导人齐聚白宫，这是拜登总统第一次在华盛顿特区同时接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进行一次三边峰会。请听报道。
周四，美日菲三国领导人第一次在白宫举行一场三边峰会，会议的主要议题则是如何应对中共在南海对周边国家加大施压。在三方峰会开始前，拜登总统再次重申20世纪50年代签订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条约要求美国对菲律宾在南海遭到的武装袭击作出回应。他表示，未来几年，我们世界的大量历史将在印太地区书写，并说美日菲将共同书写这个故事，也期待这场第一次峰会及未来几年更多的峰会。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则说，这次的会议可能只是一个开始，并指出三边峰会的诞生并非出于方便或权宜之计，而是合作伙伴之间的自然进展，通过对民主、善政和法治的深刻尊重而联系到一块儿。他说，今天的峰会是一个机会来定义我们想要的未来，以及我们打算如何共同实现它。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则说，盟友和志同道合国家之间的多层次合作，对于维护和加强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至关重要，而今天的会议将创造一项历史，成为显著推动这一行动的机会。本周日，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将首次举行多边海事合作活动，展示这种强化的合作关系，包括美、日、菲及澳大利亚都将参加。而峰会之后，美菲之间也宣布各项军事和海岸警卫队合作，以及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合作等事宜。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新西兰正努力与传统的西方伙伴重新结盟，一起应对挑战。周四，美国和新西兰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承诺更紧密的合作。新西兰还考虑加入美英澳组成的 AUKUS 安全协议的第二支柱，上周还表示正和北约建立新的伙伴关系。请听报道。
新西兰外交部长温斯顿·彼得斯周四和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华盛顿会晤，并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再次承诺维护两国之间的历史性伙伴关系，以及支撑这一伙伴关系的原则，包括法治、民主和人权等。联合声明指出，新西兰和美国都是五眼情报共享联盟的成员，并称两国都与太平洋岛屿有着深厚的连接与承诺，一致认为四方安全对话 AUKUS 和促进繁荣的印太经济框架都为印太的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了贡献。声明还表示，新西兰有充分的理由在各方认为适当之时与这些国际框架进行实际接触。联合声明写道，一个开放、稳定和繁荣的印太地区是我们各国的共同利益所在，我们决心维护本地区蓬勃发展的条件，包括航行自由、和平解决争端、尊重主权和国际商定的规则规范。声明中说，我们重申了两国之间的外交政策、国防、情报、经济、太空和技术伙伴关系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彼得斯和布林肯表示，他们寻求每年举行一次外长级会议，因为几十年来最具挑战性的战略环境要求我们一起做更多的事情。2022年初，所罗门群岛宣布与中共签署安全协议，新西兰、澳大利亚和美国都感到震惊。作为回应，华府、堪培拉和惠灵顿都大幅增加了与太平洋国家的接触。 新西兰去年底上台的中右翼政府正寻求加深与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等志同道合的西方国家的关系，以应对中共在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长的野心。彼得斯周四在另一份声明中说，新西兰和美国现在面临的战略环境比十年前更具挑战性，要求我们更加紧迫、更加协调一致的共同努力。新西兰正考虑加入英美澳组成的 AUKUS 安全协议的第二支柱，上周还表示正与北约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作为为期三天国事访问的一部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周四在美国国会发表一次演说，并向议员们强调，美国不必独自应对严峻的全球挑战，日本正在升级军事能力以支持盟友，并和美国共同扛起国际责任。请听报道。
周四，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全程以英语发表一场演说，强调随着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及日本信心的增强，日本不再局限于担任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而是着眼成为全球合作伙伴，与美国共同承担国际责任。当天，岸田在国会以未来之路，我们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为题发表这次演说。登场前，国会议员们长时间的起身鼓掌欢迎岸田的到访。岸田一开始便幽默回应，谢谢大家，我在日本国会可是从来没受过这么热烈的掌声。他接着细数与美国的渊源，提到童年时期在纽约上小学的经验，说他当时是班上唯一的日本人，同学们仍然友善接纳他。他也回忆父亲搭地铁去曼哈顿工作，以及疯美国职业棒球、吃热狗、观赏尼亚加拉大瀑布等种种美好过往。但他话锋一转，表示当前的世界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全球自由及民主受到威胁，中共的军事行动对日本及国际社会带来空前的战略挑战，今日的乌克兰有可能是明日的东亚。岸田说，我了解担负这样的期待是种沉重的负担，虽然世界期待美国的领导，但你们不应该扛起所有的国际责任。他说，身为美国最亲密的友人，日本会与美国同行，捍卫法治及自由，这不仅是为了双边的人民，更是为了所有人。在演说中，岸田提到，在2022年日本宣布大幅增加国防预算，并拥有反击能力和强化网络安全，处处显示日本成为美国全球合作伙伴的决心。同时他也强调，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已经改变，印太地区稳定的不确定性促使日本决心改变政策和心态。在这个过程中，他本人就站在深化双边联盟的第一线。岸田说，如果没有美国的存在，印太地区多久就会面临更加严峻的现实。他强调，通过我们的同盟将能壮大我们的力量。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我们正在同这些理念相近的国家一起努力实现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日非峰会达成安全和经济协议，多项与抗衡中共有关。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4月12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扎波罗热核电站遇袭，国际原子能署担忧极度危险；
美日非峰会达成安全和经济协议，多项和抗衡中共有关
；FBI 担心美国将发生有组织的恐怖袭击；
两院两党议员共同推出公开翻译中心法，加强应对中俄威胁。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伊朗消息人士说，伊朗已向美国表态，将回应以色列袭击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事件，但反击方式会避免情势大幅升级，不会仓促行事。路透社报道，多名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外交部长艾米拉·多拉安7号访问波斯湾阿拉伯国家阿曼时，曾向华府传达伊朗的讯息。阿曼经常充当德黑兰当局和华府之间的桥梁。白宫发言人拒绝就伊朗发出的任何讯息置评，但是说美国已经和伊朗沟通，称美方并未涉入大使馆攻击事件。一名了解美国情报的消息人士不知道伊朗透过阿曼传达讯息一事，但他说伊朗非常明确的表态，对伊朗驻大马士革大使馆区遇袭事件的回应行动会有节制且不升级，并计划利用区域代理人对以色列发动一些攻击。
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葛罗西周四说，俄罗斯控制的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厂最近遭遇无人机攻击，标志着新一条极度危险的战线开端。俄罗斯自2022年3月起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厂自本月7号以来遭到一连串无人机攻击，俄国和乌克兰互相指控是对方所为，这是自2022年11月以来这座核电厂首次遭到攻击。扎波罗热核电厂曾经是欧洲最大的核电厂，但现在已经停止运作。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要求下，35个会员国组成的国际原子能总署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格罗西在会中说，这些攻击标志着乌克兰核安全保障风险重大升级。会议结束后，俄罗斯驻国际原子能总署大使尤里亚诺夫说，他希望今天的讨论将有助于乌克兰方面停止这些危险行动。乌克兰则指出，俄国正在模拟攻击，以抹黑乌克兰。
周四，美国航空运输协会和主要航空工会敦促拜登政府暂停批准中美之间增加航班，理由是中共政府持续实施反竞争政策。路透社报道，代表美国航空、联合航空、达美航空等公司和工会的美国航空运输协会在一封给美国运输部和国务院的信中提到，中国航空公司通过继续进入俄罗斯领空而获得优势，而美国航空公司则在2022年3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被禁飞俄罗斯领空。他们担心拜登政府可能会批准中国航空公司每周航班数量增加，甚至翻倍到100架次。另外，美国众议员众议院对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和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众议员克里希纳莫提周三在另一封信中敦促拜登政府不要批准更多航班，除非中共遵守现有的双边协议且乘客需求开始复苏。
危地马拉森林大火从1月份起延烧至今，危地马拉总统10号宣布全国进入灾难状态，政府除了向国际求援，也准备动用 1.1 亿瓜币紧急预算投入救灾。除了森林大火，4月9号距离首都危地马拉市中心约20公里的一座大型垃圾掩埋场也发生大火，当局预计周末应该可以完全扑灭，但是垃圾焚烧后产生大量有毒物质，加上持续的森林大火，原本就是拉丁美洲国家中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危地马拉，空气质量更加恶化。危地马拉政府已经下令，在垃圾掩埋场周边地区的学校暂时停课，改为远距离教学。卫生部门也建议民众在家紧闭门窗，尽量减少外出，并且戴上口罩，以保障自身健康。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周四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表示， FBI 担心美国可能会发生一场有组织的攻击。根据雷的书面证词，截至2023年财政年度为止，联邦调查局已启动4000项国际恐怖主义调查。雷向议员们说，令人越来越担忧的是本土可能会发生有组织的攻击，类似于几周前在俄罗斯音乐厅看到的呼罗珊伊斯兰国攻击事件。莫斯科郊区音乐厅3月22号发生恐怖袭击事件，造成至少144人死亡，这是俄罗斯20年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美国官员一直担心受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在加沙的战争影响， 特定的个人或小团体可能会发动攻击。
美国两大知名一元店的日子不好过。过去一个月 ，Family Dollar 表示将关闭近1000家门店，而99美分商店 99 Cents Only 则说要倒闭。两家公司都表示，通货膨胀和入店盗窃是导致他们陷入困境的原因。但零售分析师认为，多年的战略失误和投资不足困扰着 Family Dollar 和 99 Cents Only。这两个品牌都曾经被其他公司收购，但是在新东家的领导下都岌岌可危。上周，位于西海岸和德州的 99 Cents Only 宣布关闭美国所有371家分店，结束这家连锁店42年来的廉价商品销售。停业促销从上周五开始，预计将在4月19号结束，全店降价幅度最高达到 30%。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日非峰会达成安全和经济协议，多项和抗衡中共有关，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联储决策高层周四告诉法新社，近期通货膨胀攀高已经减弱美联储开始调降利率的几率。美联储已经把基准借贷利率调高到 5.25% 到 5.5% 区间的23年高点，试图把通胀年增率压低到 2% 的长期目标，同时尽可能减少对就业市场的伤害。李奇蒙联邦准备银行总裁巴金是美联储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制定今年利率政策的成员之一。当被问到通货膨胀年增率何时才会达到 2% 时，巴金说，如果要花些时间才能达到，我并不会感到意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决策官员在最近一次会议暂定今年应该会降息三次，但自此以后，新经济数据让通货膨胀加速的忧虑加深，也导致交易者收回和延后降息预测。
美国三月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低于预期，支持了通胀仍在降温的说法。美股周四收盘走高，科技股领涨，投资人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企业获利上。周四，美国公布的三月 PPI 数据上升速度意外的低于市场预期。三月整体 PPI 环比升幅为 0.2%， 同比升幅 2.1%， 分别低于经济学家预测的 0.3% 和 2.2%。 周三，超过预期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令股市大幅走低，基准国债收益率创下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该报告浇灭了人们对美国央行可能在6月开始降息，年底前降息三次的希望。投资者现在将焦点转向第一季度的企业财报。摩根大通、花旗银行和富国银行将在周五上午公布财报。
中共统计局1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三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年增 0.1%， 升幅比上个月收窄 0.6%，稍逊于预期。生产者价格指数年减 2.8%， 符合预期。路透社周四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尽管中国经济近来出现某些稳定迹象，但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同比很可能只有 4.6%， 这也是一年来最低的数据。因此，中国的决策者们持续面临出台更多经济刺激方案的压力。周三，信用评级机构惠誉把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从稳定下调到负面，理由是经济增长放缓和债务持续上升给公共财政带来风险。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日本和菲律宾三国领导人周四在白宫举行三边领导人峰会，会议上公布了一系列旨在加强安全和经济关系的协议，不少跟中国相关，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菲律宾总统小费迪南德·马克思周四在华盛顿举行了三国之间的首次三边峰会，并发表联合愿景声明。 表达了对三国共有的有关自由、民主、尊重人权和法治的基本价值观的坚定承诺，并宣布共同推动各自国家与印太地区的繁荣和安全。联合声明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危险和破坏稳定的行为表示严重关切，也对东中国海局势表示了严重关切。三边领导人在会议上公布了一系列旨在加强安全和经济关系的协议，不少与中共有关。拜登总统周四宣布与菲律宾的一系列新基础设施项目成为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 PGI 吕宋走廊，旨在推动包括港口、铁路、清洁能源和半导体供应链在内的基础设施项目。 PGI 是由美国和七国集团合作伙伴在2021年发起的，当时称作重建更美好世界伙伴关系，被宣扬为中共一带一路倡议的替代方案。此外，日本和美国宣布升级军事同盟计划，包括任命一名四星上将担任美国驻日本的军事指挥官，并进行更多防卫装备的联合开发。他们还打算升级国防通讯网络，并在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之间建立网络防空能力，以应对来自空中和导弹的威胁。拜登与岸田还讨论了日本可能参与英美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防务协议的先进能力项目。美日两国宣布建立联合伙伴关系，以加速核聚变的开发和商业化，同意支持可持续航空燃料。随着与俄罗斯和中国的竞争加剧，日本希望通过美国宇航局的阿尔特弥斯计划将第一位宇航员送上月球，该计划预计在2026年将人类送回月球。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四，来自国会参众两院和两党议员共同推出了一项法案，要求建立一个联邦出资的翻译和研究机构，负责对来自中共、俄罗斯和其他关乎美国战略利益国家的开源材料进行翻译，并让公众可以读取。请听报道。
国会众议院情报永久特设委员会资深成员、德州民主党人卡斯特罗与即将卸任的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人加拉格尔和同样来自该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鲍德温共同推出一项法案。这项法案名为《公开翻译中心法》。议员指出，这些需要翻译的公开资料包括政府官员讲话、官方宣言和其他文件。这一中心将负责培训和发展专业与被指定国家有关的杰出分析师和语言专家。参议员鲍德温表示，为了更好地了解来自中共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威胁在世界舞台上竞争，并保持我们家庭的安全，我们需要关于竞争者和对手的准确与及时的信息。众议员卡斯特罗则在声明中表示，美国不能承受让我们的竞争者对我们的了解超过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几个世纪以来，国会支持过开源翻译项目，帮助美国人了解我们的盟友和我们的对手。在我们对这些项目投资减少之际，中共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则加速了他们的项目，使我们处在战略劣势。众议员加拉格尔则说，中国共产党在世界舞台各处继续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这已经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能够读懂我们对手的第一手资料对于了解和抗击威胁来说至关重要。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何应对眼干、眼涩、眼疲劳、飞蚊症、眼压高、花眼、假性近视，还有花粉季的眼睛痒呢？
向您推荐美好生活小铺销售的纯植物眼贴，贴在眼睛周围的穴位上，瞬间让眼睛滋润舒服，甚至是泪水连连，相当于持续的对眼部穴位进行营养和刺激眼部血液循环。
这款产品采用最新的日本独家植物萃取技术，安全方便有效，在花粉季对于花粉过敏引起的眼睛痒有非常好的效果。
咨询或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网站或拨打咨询电话510-850-8680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